几个号称警察的人推门进来。先生您好，对不起打搅了，有人举报说有个可疑的女人随便敲客房的门，我们怀疑此时她正在您这儿。不，那个男人站在那儿回答，你们搞错了，除了我以外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是吗？门口的来人并不相让，接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允许我们进去核实一下好吗？等一等。男人生气了，他高声的质问，你们想干什么？啊？难道要搜查我的房间吗？恐怕是这样。号称警察的人话一出口，几个人就闯进来了。于是我看见，走在前面的是个身材不高、脸色挺黑的警察。跟在后头的是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一时间他们也发现了坐在床上的我。见到这种情形，不等他们发问，我先开了腔。我说，怎么回事啊，表哥？听我这么一说，那个被称之为表哥的他不禁一愣。自从见到他之后，我还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弱点，而此刻他却暴露出他应变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使得那矮个子的黑脸警察立刻就从他那诧异的脸上看出我说的是假话。表哥，哎呀，我看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说说，说说啊，怎么个表哥法？事已至此，我的脸上一副豁出去的神情。我说：“当然是我表哥了。”我的二舅妈是他四姨的堂妹。行了行了行，别表演了。警察看来非常熟悉这种谎言，他厌恶地挥着手说，还想蒙我，告诉你，我一秒钟都不用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别废话，把你身份证拿出来。我没了招，只好从一直背在身上的小包里掏出来他要的东西。啊，才19岁啊，就学会干这种事儿了啊，算你不走运，听见没有，你得跟我们走一趟，走。说着他拽着我就往外走，那两个保安也一起上来帮忙。我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于是拼命地挣扎着，并且使劲地往地上出溜。那情形与其说是警察正在抓捕一个卖淫的女子，还不如说我就像是一只猪，这会儿正被从猪圈里拖出去挨宰。也许是觉得实在看不过眼，因而在这关键时刻，我那位表哥终于挺身而出了。他大声地说，住手，你们放开他，听见没有？ 时间他们几个愣住了，不由自主地收了手。不过那黑脸警察很快地反应过来，从地上捡起了帽子，掸了掸，对他说：先生，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你自重点啊，告诉你，没追究你的问题就不错了。说话间，这个警察颠着身子，一副痞里吧唧的样子。追究我？哈，我表哥郑荣的质询。追究我什么？追究你什么？别的不提，哎，你是他表哥吗？此时我满心以为他一定会立即承认我这个表妹，可是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之后却摇了摇头。这不就完了吗？把人带走。警察一声令下，两个保安立刻又像宰猪似的往外拖我。等一下，他再次制止了他们，然后从床头柜上的皮夹里掏出了一张证件，抬手递给了那个又黑又矮的警察。一看他的证件，警察立刻改变了态度，跟着对两个保安说：那什么，那没什么事了啊，那你们先出去啊，先出去。等他们关了门，那个家伙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他捧着证件一字一句地念着：海南省公安厅国际犯罪侦查处。哎呦，您这还是个办大案的。哎呦，我说白处长啊，您这身为一个公安人员，难道您不知道这个啊？别给我上课了。那个黑警察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亮明身份的他打断了。告诉你们吧，我呀原来也是东城分局的。你现在的差事15年前我就不干了。
哎呦，哎呦喂，这么说那您是我的前辈啊。
前辈不前辈的倒那么回事，不过呀，你们的刘局长啊，赵政委啊，我都认识，可我不想为这点小事去找他们。毕竟啊，所以啊，我还是希望啊，咱们直接解决一下啊。
哎呦，哎呦，是吗？
听到提起自己的上司，矮警察的口气不禁又有所缓和。哎呦，那您打算怎么个解决法啊？这么说吧，虽然她不是我的表妹，但也绝非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
哦，矮个警察眼珠一转，
刚刚认识了这么一会儿，您就知道他是哪种人了。哎呦，您该不会告诉我您早就认识吧？
时间不差，不过我这会儿可不打算向你汇报我的私生活。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你可以直接向市局陈副局长了解。我们刚刚通过电话，电话号码是852213。听清了吗？
他很厉害，几句话就把那个黑警察给打发掉了，同时也把我从险境中救出来。看来我得谢谢你，真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警察呀。
当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时候我的脸上仍旧显出惊魂未定的样子。
啊，没错。
他靠在床头柜上点了一根烟。已经20年了，东城5年，市局10年，95年调到广东，然后又去了海南。
哎呦，真看不出来，你还那么年轻，阅历就这么丰富，而且还……
你多大了？啊，我是说，你实际的岁数。
他打断了我，说话的时候，他正看着我的身份证。我19啊。
我连忙熟练的回答：“
那上面不写着呢吗？”81年4月27号出生。
成了成了成了，蒙得了他，蒙不了我，这根本就不是你的身份证。他也不仔细看看，这照片上的女孩是你吗？
夕阳镜被他戳穿了，我不禁一阵耳热，不等我说什么，他又开口了。
这么说，由此看来，啊，你那有关第一次的说法也得大打折扣了。
看着他那种带着讥讽的轻蔑的神情，我的脸一下就红到脖子根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不不，不必解释啊，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
不在意？
嗯，
这很直接牵扯到价钱。
别说了，我其实对你说的那件事啊，并不怎么感兴趣。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非常的恼怒。那你刚才为什么还？你这不是拿我？
拿你什么？开涮？啊，我绝没那么想。事实上，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而且我们谈妥了，我愿意付你那些钱的。
他说着朝我走来，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来。
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这个，
你是警察呀，
你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呀。
按说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想问问。
这就免了吧，我实在不想谈论这些无关的事儿。完事儿咱们各走各的，你何必要知道那么多呢？
话说的还真像干这个的。不过既然你说自己是一个啊处女，那么你以前肯定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想做的有人情味一点。因而我们为什么不在 不在那么早之前啊，相互了解一番呢。
好吧，既然你实在有这个兴趣，我只好从命。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不过已经辞职不干了，因为我已经拿到了去加拿大的签证。问题在于，尽管我想尽了办法，可是直到现在连机票钱都还没有着落，所以我真是急需钱，起码需要5000美元。在任何招都没了之后，我才决定。好吧，我只想说到这儿了，希望这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另外关于你，你什么也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你的任何事。啊，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看看你的现金，然后我们就……等一下，他忽然没头没脑的问我：昨天晚上9点到10点，你在哪儿？昨天晚上。我实在看不出这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有什么联系。
不不，这很重要，请你回忆一下啊，想想那会儿你正干什么。
我真搞不懂啊，9点到10点啊。8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那儿两手空空的出来，然后就在街上闲逛。你说的这段时间我应该在马路上。
马路上？你的那个朋友住在什么地方？
他住在啊，他住的那地方有点背，离望京不远。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那么有人能证明你这段时间的行踪吗？
不能。可是我实在不明白。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可我必须再问你一次，你能肯定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吗？我是说，谁都不知道你那时候在哪儿吗？
当然了，溜了一个晚上，没碰上一个认识的人。
哦，这很好。另外，你刚才说你还差5000美元。
对呀。
那样的话，你不是要很辛苦才能挣到这些钱？而且除了今夜，你就再也没法跟人要8000块了吗？
那是啊。不过我依然可以要1500啊。
这我相信，我可以一次付给你。
你说什么？啊，你想把我包了？哟，那你打算包多长时间啊？
伯伯，尽管我觉得你很漂亮，可我并不打算享用你太多的时间。我的意思是，如果同意的话，今晚你在这儿陪我一夜，明天上午跟我去趟市局，然后你就可以拿着钱回家了。
有这么好的事儿？等一等，刚才说陪你到市局，什么意思？
很简单，跟我进去说明点情况。
不，那我不干。
8000美元。
什么？
我给你
8000美元。10000也不行。我断然拒绝，说罢转身就朝门口走去，一边走我一边还唠叨着。虽然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我明白绝没什么好事等着我。
站住，站住，
他厉声的喝道，然后压低声音说，别以为刚才警察已经走了，而我同样可以把你抓起来。一时间我僵在了那儿。他起身过来，把流着眼泪的我扶回了房间，待我重新坐在床上之后，他温柔地对我说，
对不起，原谅我的态度。你仔细听着，明天上午我带你去市局，去见一个人，就是刚才我对黑子说的那位副局长。记住，无论我说什么，你只需回答是或者对，没错，别的事情一概由我解决，明白吗？
如果，那如果你跟他说我是妓女呢？
那不可能。
尽管此时他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烦恼和急躁，可还是被我的天真逗乐了。于是他抿着两片性感的厚嘴唇说，
好吧好吧，反正你总会知道。啊，我告诉你，我呀遇到了点麻烦，想请你帮忙。
麻烦？什么麻烦？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你刚才还说你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说的太对了，那是刚才。刚才我还不知道要去公安局那种鬼地方呢。
这倒也是，不过你只是帮忙证明我一下，昨天晚上9点到10点我和你在一块儿。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认识，
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反驳完了，不过马上我就知道自己说了废话，然后低下了头。
忽然我似乎明白了一切。啊，你是想让我做假证？